接下来下一个主题，圣灵的恩赐。圣灵的恩赐也就是灵恩，这就是关于圣灵论争议最多的，所以我们要分三讲详细的看。我们今天先讲概论，从使徒行传一直到彼得前书，提七处有关圣灵的恩赐的经文。关于圣灵的恩赐讲最清楚的，其实是临前12、13、14连续三章，就等后面两讲再继续详细的看。我们先来看第一处，使徒行传10章45节，那些奉哥里和彼得同来的信徒，看见圣灵的恩赐也交在外邦人身上，就都稀奇。这里提到圣灵的恩赐临到外邦人身上，这外邦人就是哥尼流意大利的军官，他们听彼得布道的时候，圣灵降下来，领受圣灵的恩赐，讲起方言来，跟使徒行传第二章一样。所以这个是圣灵的恩赐，是外邦人也讲起方言来了。接下来看罗马书1章11节，因为我切切的想要见你们，要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，使你们可以坚固。这里讲的圣灵的恩赐是比较广义的，因为保罗20几年来他在服事的过程有领受神给他各样的恩赐啊，他就跟他们分享。圣经其实有连续4次，从罗马书12章、临前12章2次、以弗所书4章，列出各样的恩赐。这个不是全部的恩赐，而是举例来说明。第一个恩赐的排列表是在罗马书12章6到8节，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，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，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，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，施舍的就当诚实，治理的就当殷勤，怜悯人的就当甘心。这里提到恩赐各有不同，说预言、做执事、教导、劝化、施舍、治理跟怜悯人7样的恩赐。当然这不是全部的恩赐，非常重要的7样。他把说预言放在最前面，不一定是指着一个人讲他关于未来要发生的事情，即使说预言也就是做先知讲道，说谁要他说的话就是说预言了。接下来就提到执事了，如果教会这些行政总务这些杂务没有做好，教会会乱的，会影响到传道的工作。做执事专业执事，做教导的专业教导，做劝化的要专业劝化。所以谈到另外一个重点啊，神给我们恩赐我们要专心，不要因为自己恩赐很多很强就什么都干。其实我们时间有限，力量有限，生命有限，我们不可能什么都干，那样反而做不好。我们要在主要的恩赐上专一的做，其他的呢偶尔配搭一下就好。我们应该多数的时间专一来按照神给我们的恩赐来服事。劝化用现代的话来讲其实就是辅导，怎么样让对方自己可以明白过来比较重要。施舍的时候，如果你有怜悯的心，那对方不只是得到了救济，也得到了安慰。这个诚实就这个意思哈。你施舍，你不是表演给人家看，你有这个怜悯他爱他的心，他不但得到你的经济上的帮助，他也得到你因为爱他而给他的这种安慰。然后怜悯人的就当甘心。施舍跟怜悯听起来差不多，其实不一样。施舍比较是物质上的帮助，怜悯呢其实意思比较广，因为人的痛苦不只是经济上的，有人经济没问题，可是心灵上有其他一些严重的困苦，需要我们去关心跟安慰。所以怜悯人要甘心，心不甘情不愿，人家得不到感受不到你的安慰，不是只是一个责任感去看他，而是带着爱带着怜悯的心，很甘心的愿意被神使用，代表神去关心人家。这7样却是很广的，每一个基督徒仔细看，在这7样里面其实自己最少有1样，有人还有2、3样。但是不要忘记保罗提醒我们要专心。再往下看以弗所4章11节到13节，他所赐的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和教师，为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这里提到5样圣灵的恩赐， 是这个五种头衔。第一个就是使徒，是建立教会的；第二个是先知，代表新约跟旧约。这边为什么先讲使徒呢？因为新约是更美之约，更清楚更权威的，是旧约的应验，所以他把使徒放在前面，因为这重要性更高。当然我们知道新约也有少数提到几次先知，使徒跟先知都在神的启示、神的心意传达出来。另外呢，第三有传福音的，就是布道者，以传福音为他主要的服事。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要传福音，可是有人呢却特别有这方面的恩赐。传福音的后面提到的是牧师，以弗所书所讲的牧师是比较狭义的，就是照顾已经信的人，照顾羊群的。你看把传福音的摆前面，因为羊先生下来，然后这些已经信主的这些基督徒由牧者来继续跟进跟照顾。教师是有系统的一课一课的来教导，跟做先知讲道也不太一样。做先知讲道常常是要好好的研判当时神对这些听众所要讲的信息，做教师还有另外一个责任，就是把神的道做好整理，来一课一课的教。那么这一节顺便提到恩赐的目的，就是成全圣徒，那我们的生命被成全，我们有恩赐可以尽我们不同的职分，然后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就被建立起来了。接下来提后一章六到七节，我提醒你要把神借着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。保罗为提摩太按手，他就得到恩赐了。这个恩赐他有可能是突然就得到了，也可能是慢慢挖掘锻炼出来的，也就是说在服事的过程神渐渐就给了，即使突然就有了，也是要常常去眺望，不好好的去使用，它也会退化了。接下来就是希伯来书二章四节，神又按自己的旨意，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。恩赐是让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如虎添翼啊！我们讲的道如果听了直接信当然最好，但如果有各样的恩赐陪伴着我们做见证，那的确是更有效。这个是提到圣灵的恩赐让我们的见证产生更强的效果。接下来彼得前书四章十到十一节也讲到恩赐的目的，服事的态度，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事，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你看恩赐的目的是彼此服事，那我们要做好管家，神给我们，我们好好把它运用。例如讲道就好好按照神的圣言讲，也就是按圣经的启示好好讲，不要发挥一大堆个人的看法，不是人的，按照神的力量来服事。所以这里提到我们得到恩赐以后去服事的那种态度，目的呢是让神在凡事上因为耶稣基督就得到荣耀。所以发挥这些恩赐是要让神得荣耀，不是要来让自己得荣耀，让人家看见你多么有本事，这样就错了。我们看一下恩赐的目的，第一，彼此服事。我们有服事的心很好，可是如果没有恩赐的话，心有余力不足，那也很遗憾。所以神让我们不但有这个爱心愿意去服事，而且让我们得到圣灵的恩赐，有力量去服事。第二个目的就是让人家得益处，我们有恩赐可以去服事人，让人家得到益处。接下来就是成全圣徒，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十三节，神赐下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，然后呢就成全圣徒，所以我们就被成全了，成为成熟的稳固的基督徒。第四个目的就是建造教会，让教会的事工借着这一些恩赐，整个教会就被建造起来。林前十四章十二节，既是切慕属灵的恩赐，就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。你看这里提到恩赐的目的是什么？造就教会，教会需要被建造起来，不只是用砖头用钢筋水泥来盖教堂， 其实更重要的是按神给我们不同的恩赐，也就是这一群基督徒被建造起来，成为神所喜爱的健全的教会。第五个就是证明救恩，希伯来书二章四节，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，做见证有圣灵的恩赐陪伴着更有力量。马可十六章二十节，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，主跟他们同工，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。这个神迹当然也是圣灵的恩赐，让神的道得到进一步的印证，让人更容易明白救恩，这一些都是可以证明救恩。提到这五个最主要的目的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特别来看一下罗马书第十二章一到八节，关于恩赐的获得与操练，这也是关于圣灵的恩赐很重要的一些原则性的指示。第一节是我们很熟的，所以弟兄们，为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。我们知道十二章六到八节提到各样的恩赐有七样，现在讲的是前言，是要先献上自己。为什么说应该奉献呢？其实我们知道这个圣经的章节是后来加上去的，十二章第一节跟十一章最后一段是直接连在一起的。十一章三十六节，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，依靠他也归于他，本来万有是他的，所以我们理所当然要还给他。奉献其实是一个归还，如果再往前推，十一章三十三节，深哉，神丰富的智慧跟知识，神的救恩其实是深奥，是奇妙的，是丰富的，是超过我们能够想象的。他这么样奇妙的爱救恩已经临到我了，我们就应该献上。这是第一个，谈到追求恩赐的时候，我们是要先把自己献上，是给神用，不是我追求恩赐然后来表现我是多么的有本事，这样就错了，是先献上自己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要更新自己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。这里有两方面的表现，一个是消极方面，就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常常跟神的旨意相违背，跟他水波逐流，不但没有更新，而且是变坏了。反过来呢，我们要查验神的旨意，然后就去遵行神的旨意，那我们就不断的更新，不断的变化了。那么第三节提到第三个前提，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要看得合乎中道，中道就是看得准确，就是让我们看得准，不要高估自己，看得太高，这么骄傲，对上帝来讲，这个骄傲的人生是不能用的。接下来一点，在配搭中来发现恩赐，这就是第四节跟第五节所讲的，像身体，我们是一个身子，上面有不同的肢体，有不一样的用处。第五节，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成为一生，互相联络做肢体，也是如此。这个是谈到我们不同的恩赐是像一个身体不同的器官，彼此互相肯定，互相配搭，互相支持，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这个配搭中来就会发现自己的恩赐。教会有各样的需要，你按神的感动去参与去配搭，在这个过程呢，就会渐渐的发现自己的恩赐。接下来我们要看六到八节，就是发现以后是要专心的。说预言其实就是讲道，要按信心的程度来说预言，意思就是说你的信仰到什么程度就讲到什么程度，不懂的不要讲，只是比较是总务方面。接下来提到教导、劝化、施舍，然后领导，然后关怀。提到这七个的时候，有三次提到专一，做执事也要专一执事，做教导也要专一教导，做劝化也要专一劝化。那是不是其他四个恩赐就不需要专一呢？其实不是，答案只是一而再再而三告诉我们要专一要专一要专一。所以我们即使再有本事，也不可能什么都做。我知道一个老牧师，他好厉害，主日早上他开着教会的福音车去载小朋友，然后他上台教儿童主日学，教完了呢我就上台讲道，需要这样吗？其实主日早上你是讲员，你专心讲道就好了，小朋友可能有别的弟兄去载就好了，儿童主日学儿童教导恩赐的人去教就好了， 所以我们不需要东摸摸西摸摸什么都干，干不好的。如果你每一方面都很有恩赐，你也不可能把它干得很好，因为时间有限。唐崇荣牧师是很有恩赐的，可是他也不可能把每一个事情都去做得很深入啊。他在台上蛮严厉的，因为对真理的原则是很讲究的，不可以马虎的。可实际上他私下是非常亲切的，很有关心人、关怀人这个牧者的心肠。可是实际上他并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关怀这么多的羊群，所以即使他真的有这个恩赐，他也没办法同时把好几个恩赐同时做出来。这边提到我们要专心，在专心的时候，那个恩赐啊就被进一步的肯定，而且进一步的锻炼，就更老练了，更有好的效果。另外一点就是提到眺望，提摩太后书一章六节，保罗说，我提醒你，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。在提摩太前书四章十四节也有提到，保罗跟提摩太说，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，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。好，无论是保罗按手、众长老按手，这个按手就得着，这是突然。有时候恩赐的获得是很快，神重用的仆人为我们按手，我们突然也可以得到恩赐。可是你突然有这个恩赐，也不表示这永远都可以很厉害，如果没有好好的去使用，也可能退化。所以保罗说要眺望，我们向神求恩赐，神给我们恩赐，我们就常常存着这样的热心跟爱心跟强烈的负担好好去使用，这就是眺望，那么恩赐就会越来越强。关于恩赐的获得与操练，我们就根据罗马书十二章一到八节稍微做这样子的补充。后面还有两讲，临前十二、十三、十四这三章，我们特别要求同学们先去预习，至少读个三遍，然后再来听讲，这样才会比较有帮助。